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基督徒要知道的事情。我想大家在美国生活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我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家门口的那个信箱啊，常常会收到一些信，一般都是来自于一些机构的，或许是医院、保险公司、税务局。哦，这些信呢，厚厚的，里面有一页呢，告诉我一些正事，一般就是那一页，但是后面还附带了很多页。那些页里面讲什么？往往都告诉我你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啊，你拥有什么样的福利啊，譬如说隐私保护啊，譬如说各种语言的翻译啊，譬如说你可以去申诉啊，可以去听证啊，后面有厚厚的一摞。这些机构常常会发一个信过来，告诉我要知道，你作为会员，你作为客户，你作为美国的居民，你必须要知道你要有哪些权利，你有哪些责任，还有哪些要注意的。那我们做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哈，我们今天到了约翰一书的最后一段了。约翰一书的最后一段，约翰也在告诉他的弟兄姐妹啊，你们这些信神儿子的人，有些事情你们要知道的。神今天也借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这些基督徒，你不要做一个糊涂的基督徒哈，你只要是基督徒，你就要知道有些事情你要知道的，你要知道你的确据，你要知道你的使命，你要知道你的责任，这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你只要信神的儿子，你只要是个基督徒，你和旁边那一个看起来比你信主更多的，早信主几十年的，或者说啊，圣经可能比你更懂的，或者说啊，好像更资深的基督徒，其实你和他在神面前一样的身份呢。只要你信耶稣是基督徒，你们是一样的身份，你就要知道你拥有一样的权利、责任和使命。那我们要知道什么呢？啊，我们要来读今天这一段经文，约翰一书的最后这一段哈，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哈，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呢，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感谢神啊，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多少次知道？一共六次啊，前后一共六次，这不断告诉我们，你们要知道，身为基督徒，你们要知道一些事情。所以下面我分成三个方面来分享。你身为基督徒，你只要是信耶稣的人，你要知道你的福分、你的使命和你的责任。我们现在看第一句经文，5:13。第一句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你们这些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你们这些基督徒要知道，要知道什么？要知道自己有永生，是吧？永生。那永生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要有永生，那永生是什么？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又是什么？长生不老吗？永远不死吗？不，基督徒也会死啊，是吧？我们肉体也会死亡的。所以永生到底是什么？感谢神，刚才我们读的那段话语，在下面一段20就告诉我们呢。我们再一起读哈，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 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所以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我们认识这位真实的真神，而且我们在他里面。所以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什么是永生。永生就是在这位真神的里面。在他里面是什么意思？在他里面就是与他同在。所以永生是什么？永生不是说你得了一个 bonus， 得了一个什么东西。永生其实它指的就是你拥有了一份关系，你拥有了一份与永生真神所拥有的一份无比美好永远的关系。什么是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就是你和这位永远的真神中间有了一份永远美好的生命的关系。所以约翰一书是约翰写的，约翰他写的约翰福音里面也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我们从字面意思去想说永远的生命，永远不死。但是你知道更重要的是指你和这位真神建立了一个关系，认识。那认识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常常我们知道有很深刻独特的含义。他这个认识不是说我听说我认识马斯克，你怎么认识？都听说过是吧？我认识。但是你和他有什么关系？可能有关系哈，你可能是他的股东，你可能是他的客户，但是那个也不是一个很稳定很深入很尾声的关系。圣经上讲的认识是就像夫妻，是稳定的尾声的，一夫一妻一生一世那种深入的关系，认识。所以这里经文一开始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信奉神儿子的人，你们要知道你们有永生。这个意思是说你们要知道你们和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神有了永远的关系，永远的生命的关系。因着这样的关系，我们看十四节，进入到第十四节下一节经文，我们看到这句经文常常以为在讲怎么祷告，我们只要照着他的心意求，我们讲什么他听什么。我们常常以为这是在讲怎么去祷告，其实我们沿上下文来看，从十三节这个背景来看，第十四节他讲的是什么？他也在讲关系。你和神的关系，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好到你可以坦然无惧到他面前求啊。你不是胆战心惊的去求，你不是小心翼翼的试探着的去求，你是坦然无惧的到他面前求。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父的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想请问你，你可不可以为了随时有需要的时候跑到马斯克的面前坦然无惧地向他求？不会，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你和他不够关系嘛。有个人可能可以，谁呀？川普也不见得可以。有一个人或许可以，就是他面前抱着那个小儿子，那是他亲生儿子啊，有可能哈。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却可以坦然无惧地到上帝面前去祈求啊。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上帝的小儿子啊，你是神的儿子啊，儿女啊。我们这些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不是吗？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他面前去求。这讲的是什么？这讲的是关系。所以第一点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基督徒要知道你和上帝这位永生神之间有了一份美好无比的关系。你知道虽然我不是什么大人物，很知名的人，很多人都不见得认识我，但是我知道上帝认识我，我和他之间有这个关系。上帝认识我，理解我。你知道世上找到一个人理解你不太容易的，找到一个人完全理解你很难的。可是你知道吗？上帝可以。这是基督徒要知道的事情。你可以随时找他，他都愿意倾听你，陪伴你。你知道这个世上你几乎找不到谁，哪个人可以随时跑来听你倾诉陪伴你的。但是你要知道上帝可以。我们知道我们也不够好， 我们人也不够优秀，也不够出色，我们有时候会担心别人看不上我们，有人不喜欢我们。但是你知道，即便如此，上帝仍然爱你。这是你要知道的，你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美好的关系，你们相知相识相爱到永恒的关系。对这个关系你要知道，你要有信心，要有确据，你要确定你有这个关系。这就是中文叫坦然无惧的心。什么叫坦然无惧的心？英文版更接近原文的意思，就是你在神面前要有这个 confidence， 你要有这个确据，你要有这个信心。你既然是信奉耶稣的人，你在神面前就要有这个信心。你知道今天世上很难，有时候很多人对有些东西没有什么信心，特别是对关系，譬如说夫妻关系啊，譬如说很多朋友关系，我们对有些关系不见得有确据有信心的。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情侣之间或者夫妻之间有时候会耍耍脾气，哦，有时候会，哦，一句话不对，或者要个礼物，或者说要买个东西什么样子，就是关键不在于那件事，也不在于那个礼物那个东西，很多时候为这个事情就是为了要一个确据。什么确据？就是你真的很爱他，是吧？就是为这个事情要证明你真的无条件的爱他。所以夫妻之间往往这样子，如果双方对爱的安全感都比较缺乏的话，那他们双方都比较辛苦，为一件小事情都会觉得你到底爱不爱我，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就缺乏确据。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关系就需要一个确据，需要有一个彼此相爱稳定的关系的确据，这个 confidence。 这个时候我们做弟兄的或者做姐妹，我们需要给对方一个确据，我永远爱你。我们也需要对对方有一个信心，他会永远爱我。我想给我们这些结婚多少年的人来说哈，你要这样想哈，你要这样想，如果他不是爱你，谁愿意几十年如一日受得了你这个人呢？你以为你真的很可爱啊，人见人爱啊。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哈，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如此啊。我们成为基督徒了，我们有时候还不是很确信神到底爱不爱我，他真的爱我吗？你要有这个确据。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这样想啊，如果不是因为爱，谁愿意为你这样的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啊？谁愿意啊？这不是爱是什么呢？所以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你既然信神儿子的名，你信就代表你接受了他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既然接受这个事情，接受了耶稣的十字架，那你就对他对你的爱要有这个信心。这就是这个经文要告诉我们，对这些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你们要知道你们有这样的确据，你们有这样的信心，你们和神之间有这样美好永恒的关系。这个关系好到一个地步，是可你可以到他面前存着坦然无惧的心去祈求。当然这里又说到了要照他的旨意求，我们很多时候用这些话去讨论说怎么祷告，但是其实这在讲什么？讲关系。你知道关系哦，之所以是关系，就是双方的嘛，是相互的。任何美好稳定的关系都不是一厢情愿的，是吧？是双方的。所以神爱你，神认识你，神为你钉十字架了，那你呢？是吧？这关系是双方的，你也要去认识他，你也要去爱他，是吧？这就是关系。所以什么叫做照着神的心意求？这句话不是说好像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子求神才会听，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利益的角度出发去想说，哦，这就是蒙神垂听的条件。其实这句话不是在教我们这个事情，是在体现你和他真正有这样相互认识的关系。如果你真的认识神，如果你真的爱神，如果你真的在乎和他这样的关系，你就不会用这一份关系去求违背天父意思的事情，是吧？你就不会利用他对你的这份爱去求会伤害天父的事情，不是吗？所以我们当然会照他的心意求，这不在乎于他的权柄，更强调我们之间的关系。 因为你更愿意把他的心意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你更愿意自己与他一心一意，同心合意，这个就是关系。我举一个生活中浅显的例子，哦，太太喜欢吃辣的，那先生不喜欢吃辣的，哦，你不喜欢吃辣的，太太喜欢吃辣的，然后你们进餐厅，然后太太说，哎，今天你来点菜吧。为什么？因为他爱你，他想让你来点菜，然后呢，你就点了一堆他喜欢吃的辣的菜。为什么？因为你爱他。这就是关系，是不是？这难道不是很美好的关系吗？所以这里说照着神的心意求，它体现了我们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爱神，和他真正有这样的一个永恒的关系。因为当和 你和神的关系足够亲密的时候，你足够认识他的时候，你一定会折服在他的面前，你一定会知道说他的智慧当然远远大于我的智慧，他的计划必定好于我的计划，他的公义、良善、信实、慈爱，他的判断必定比我更可靠，我岂不会照着他的心意求呢？而非要降着按照我的想法求吗？如果你真的认识他的话，你会顺服，你会交托，你会按着他的心意，这是你爱他的体现，这是你和他关系的体现。所以我们想到主耶稣克西玛丽园的祷告，是不是啊？在他被捕前的祷告，在他上十字架前的祷告，他明明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是受难，是受死，是承受巨大的痛苦，但是他的祷告仍然说，父啊，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这就是关系，这就是关系。我上次讲到也讲到过初代教会殉道的波吕甲的见证，是吧？那位86岁的教父被罗马兵丁绑到了斗兽场，以死亡来威胁他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这80多年来主未曾亏负我，我岂能亏负我的主？这就是关系，这就是关系，是美好、稳定、委身、互相永不辜负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和神的关系好到这个程度，我们知道我们和他有这样永远美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愿主的心意在我身上成就。所以你自然会照他的旨意求啊，主的心意自然会在我们身上成就啊。我们和神有这样坦然无惧的亲密的关系，所以这是第一点啊。作为基督徒，你只要信耶稣基督，你要知道你和永生神之间有这样一份永远无比美好的关系，你可以享受这个美好的关系，可以坦然无惧地到他的面前体贴他的心意，这是第一点。我们接着往下看下面的经文，你就看到第二点，到了15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是延续上面的话，是吧？我们在神面前有这个关系，我们求什么神会听我们。但是你看到16节，立刻话锋一转，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还是讲祈求，但是立刻话锋转到什么？为谁求啊？为别人求，为别人求。你看这个被乞求的人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犯罪，不管他是犯了至于死的罪还是不至于死的罪，总之他犯罪，是不是？第二个特点，这个人他没有生命，因为我们要为他乞求，神就将命令赐给他，是吧？所以他还没有神的生命。那这里我指的生命，我想经文指的生命更多是指神的那个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为什么人祈求呢？就是那些还在犯罪中还没有得到神生命的人，其实就是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哎，那你说为什么这里讲的弟兄，我们基督徒指弟兄，我们就习惯是指弟兄姐妹，但是基督徒，但是犹太人的文化中也不见得，不见得，有可能是指基督徒，也有可能不是，犹太人同胞， 但是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看到说，这些人他们犯罪，但是他不至于死，而且我们为他祈求神会把生命赐给他。所以我更多偏向于理解为，这是一群还没有得到神生命的，还没有得到救恩的人。所以这接下来你看经文立刻转向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只要身为基督徒，你要知道第二个知道，你要知道你有一个使命，就是要为还没有得到神生命的人祈求。第一点是你知道你和神有这样的美好的关系了，但是你知道吗，还有很多人没有这样的关系啊，他们还没有得到神的生命，你有了，你先有了，所以你可以到神面前坦然无惧的求了。你求的时候不要光为自己求好吧，你还要知道你有一个使命，就是为那些还没有得到神生命的人祈求。所以这是第二点，基督徒要知道，你要知道你有一个使命，就是为慕道友得救而祈求。我们常常用这个比喻哈，教会不是游艇，教会是救生艇。教会不是公主号游轮，不是你有票上了船你就可以躺平了，不是，教会是救生艇，是抢救灵魂的。你上船有个重要的使命，就是抢救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呢。但是你知道我们人常常有这个毛病，我自己也是常常有这个毛病。生活经验哈，你们有挤过公交车吗？挤过地铁吗？可能有哈。你在站台上等下一班车来的时候，和一群人在那里等早高峰上班嘛哈，车一来，哇，车上已经挤满了人，这时候你们一群人一拥而上是吧，抓住那个车把手啊，两只脚一定要站上去是吧，拼命的往里推啊。这个时候你就容易抱怨哈，你说哎，往里面走一点啊，往里面挪一点是吧，再上两个人呢、啊、你知道人很奇怪的，有件很奇怪的事情立刻会发生，就是一旦你自己的两只脚一站上去，你心态立刻变了，挤什么挤，下一趟车就要来了。人就这么自我，人就这么自我，我们人都会容易这个样子。一旦你得救了，就很容易看不上没有得救的人。一旦你在某件事情上没有犯罪，你就很容易看不上那些犯罪的人。这是人容易出现的。但是要提醒我们，孤芳自赏不是圣洁。法利赛人认为自己很圣洁，瞧不起罪人。但是真正圣洁的那位耶稣呢，却是与罪人同坐，他是为要得着他们，为要得着他们。他们是罪人，他们是在犯罪，但是你看经文不断强调说，不义的事都是罪，但是有不至于死的罪啊。他们是在犯罪，但是他们仍然仰望救恩呢、啊、他们仍然迫切地等候救恩。我们要为这样的人祷告。我们常常是自己上了车就转头就怪那些没上车的人，面对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我们有时候缺乏爱心，缺乏耐心。不光我们如此、哦、连耶稣身边的最核心的门徒都是这样子。约翰、雅各还记得吗？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他们跟耶稣一起路过撒玛利亚的村庄，那里的人不接待他们。雅各、约翰说什么？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这个话透露着他们的信心，他们和神的关系，他们可以从天上吩咐降火下来的。但是这个关系用来做什么？主耶稣转身就责备他们说，你们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吗？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这段经文就在告诉我们，他们是犯罪，但是这是不至于死的罪，我们要为他们祈求啊。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关系，我们知道我们所求的无不得着的时候，赶快就要为这些还没有得救的、没有得到神生命的人祈求，因为他们就算犯罪，却是不至于死的罪。那这里说到了什么叫至于死的罪？这里说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他不是说我要说不要为这罪祈求哈，说的是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那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有很多种解释哈，但是我想圣经其他的经文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亵渎圣灵的罪是无法得赦免的，因为亵渎圣灵 就没法得救，就没法认识耶稣，自然就没法得救。因为人要认识耶稣是圣灵的工作。那当然这个地方经文没有具体去讲，我们也不用特别去阐述。因为有时候我们人啊，有时候就会去想说，哎，那我怎么分辨，我怎么知道他是至于死的罪还是不至于死的罪，免得我 白浪费功夫，是吧？不需要。我告诉你如何分辨，就是你不要分辨，你不需要去判断。就像你救人的时候一样，是吧？你在那个救生艇上救人，你不需要去判断，哎，这个值得救，哎，那个可能会救，哎，这个可能会愿意同意，你不用判断，你只管救就好了。如果你要判断的话，你可能会漏掉很多无辜的人呢。好，所以这个地方经文没有详细讲，我们也不用特别去探讨。你不需要判断，你需要做的就是去救人。因为真的十六节哈，十六节如果用新译本，它按照原文翻译的更准确，你会看到不断的强调的三处都是不至于死的罪，那顺带提了一句至于死的罪，所以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不至于死的罪，重点是我们当为他们祈求，这是要突出的，这是要突出的。好，我们有时候一判断就会出问题啊。我还记得以前我做神学生的时候，去 Great Mall 啊，大家知道那个商场是吧？ Great Mall， 那时候师母啊去逛商场了。我们弟兄一般在哪里呢？就在中间那个椅子那里坐着等，是吧？那里坐了很多人，是吧？中间有个休息区嘛。正在我坐在那里无聊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华人的面孔过来跟我主动说话，一说就说的是英文。他问我什么呢？他说，你认识耶稣吗？你听过耶稣的故事吗？给我传福音啊。哦，后来我就知道他是个韩国教会的弟兄。韩国教会真的很愿意传福音。我当然给他说，我说我认识哈，我是神学生哈，他就走了。我在想说，那我坐在这里干什么呢？这周围这么多华人，是不是？我坐在这里干什么呢？我说不行，我也要传福音，我就看谁可以传，就看，哎，就只有一个人，一个男的哈，在那里，一看是个华人，但是我看这个人不好打交道的感觉，一脸横肉，很严肃，一个人在那里闷着头看手机。哎呀，我就在祷告哈，我说要去还是不去呢？不行，还是要去哈，要鼓足勇气。啊，正在这个时候，我刚刚要站起来哈，他就站起来了。站起来做什么呢？他就把他的椅子，从那个座位很多椅子挨着的哈，他就把那个椅子挪到墙角边上去，一个人坐在那个角落。我想啊，这个人更不好打交道了，他就明显表示不想别人打扰他嘛。啊，我在想我怎么办，我要不要去哈？不好意思哈，需要勇气啊。结果正好这个时候，我太太就回来了，就要走了嘛。啊，我说要走了啊，但是哎呀，很亏欠了，好像想了半天也没有做出行动。这时我心里就想了一句话，我说，如果我太太告诉我说还要让我再等一等，她还有个什么事情，我死也要去找那个人传福音，没有退路了哈。结果我太太见到我第一句话说什么？说什么？再等一下啊，让我再等一下啊。所以你知道吗？有时候太太让你等一下是有原因的哈。啊，所以我知道完了，这个没退路了哈，死也要去传福音啊。那太太走了以后，我就鼓足勇气走上去，我就用中文给她打招呼，我就说：“哎，我说你好，我说你在这里等人吗？”你知道她一脸横肉啊，脸色很黑哈，看手机啊。我说了以后，他说什么？他立刻笑眼如花，看着我啊，对啊对啊，我也在等人啊，哎，你也在等人啊，哇，很愿意跟我谈话交流，然后我们就聊了很多哈。那后面他也曾经去过教会哈。好，我当时就这个感觉，真的不要判断了，更别说我们去判断他有没有犯至于死的罪，谁知道？你能知道吗？啊，我们更不要通过表情外在去判断谁可以谁不可以，都要救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为他们祈求，这是第二点，基督徒要知道要为他们祈求。所以从那个事情我就得了一个教训，不要用自己的眼睛去判断，这些都是神所爱的，他们都有需要。你看他们生活得很好，你看他们衣食无忧，你看他们很不好打交道，不要这样去判断，要爱他们。好，这第二点，基督徒要知道 为慕道友祈求。所以我们在座的，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有没有为还没有得救的人祷告过？当我们知道第一点，我们的那个权柄，我们的那个关系，我们可以到神面前去祈求，我们有没有为别人祈求？为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祈求，为你的邻居，为什么今天你来了他没有来？为你的同事，为什么你来得到这样的福分他没有？为你的朋友，这些还没有得救的人，他们还没有得到神的生命，那你要为他祈求，神就把这样的生命赐给他，神就把这样的生命赐给他。你看新译本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十六节和合本说，你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新译本他就要祈求，神必因他的缘故把生命赐给那些人。新译本专门翻译出来了一个必为他的缘故，和合本没有把这个短语翻译出来，新译本更强调翻译出来了，因为在他的希腊原文里面就是有这么一个短语，就是因他的缘故 for him 或者 to him 或者 for him， 就是为他，就是因着我们的祷告，神为着我们的祷告可以把生命赐给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祷告有多重要吗？所以第二点，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主得救了，你有没有为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祷告过？我们在小组聚会，我们有好多个小组团契，我们团契聚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都和基督徒在一起？我们组织聚会的时候，一会儿我们就会吃饭，我们是不是总是喜欢和熟悉的人，和我们熟悉的基督徒一起寒暄？我们有没有想过那些还没有上车的人，还没有上船的人？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如何去邀请那些新的慕道朋友到我们的小组团契里面，为他们祷告？我们主日聚会的时候，我们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我们去和那些不认识的新来的新朋友和他们一起吃饭认识。所以今天的第二点告诉我们，立刻你要想到的是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我们是可以坦然无惧的去祈求了，但是我们有多少在为慕道友祈求？看看我们的祷告信，看看我们的祷告单，有多少是在为那些没有得救的慕道友祈求？我们有时候基督徒，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眼光太容易往内看，因为教会内就已经很多很多事情了，神学也有太多太多可以讨论的了。我们教会界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为一些教会内部的事情去讨论，甚至去争论一些分歧，而忘记了我们这是一艘救生艇，我们最根本的使命就像这幅漫画画的一样，大家在救生艇上面为一些小事情争论不休，忘记了水里面那些奄奄一息危在旦夕的人了。所以今天的经文第二点提醒我们要注意，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使命。我们有个很重要的使命，第二点就要告诉我们立刻转向，就是我们要去为慕道友祈求，这是第二点。接着经文往下，刚才讲到了这些至于死的罪，不至于死的罪，这些未得之民，他们在犯罪，但是还仍然仰望救恩。这里就开始让我们想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基督徒也不是生活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面。所以第三点要开始告诉我们，你们要知道你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撒旦恶者掌管，但是你要知道你在基督里，神必定保守你。这就进入了下面的经文十八和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生的，必不犯罪，神必保守我们，恶者无法害我们。好，所以接下来开始告诉我们第三的一点，我们要知道的，要知道基督徒的生活很幸福很美满，但是你要知道基督徒的生活其实是一场征战，因为全世界都在恶者手下，你是活在敌后区啊！我常常说你活在敌战区，你的生活实际上是有一场征战，和罪恶相争，和恶者征战。很简单道理，因为魔鬼撒旦 他是敌对上帝的，他们是敌对耶稣的。你又是上帝的儿女，你又是耶稣的门徒，那你和他当然有征战了。如果你和你的属灵生活中没有征战，你知道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你可能已经投降叛变了，撒旦知道自己人不会有征战。第二种可能就是你可能当了逃兵，当了逃兵，撒旦知道你没威胁，他也懒得理你。所以你知道吗，你越是为福音努力，越是建造教会，越是生命成长要成为基督的精兵，你就必然要面临征战，怕不怕？所以经文第三点要告诉我们，你们要知道不要怕，神保守你，神必定保守你，撒旦无法害你。害你这个字在新译本中翻译的是碰你，因为它的原文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触摸。你知道主保护你，主的权柄比撒旦更大，主保护你就没有人动得了你，所以不要怕，不要怕。你越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你越会遇到征战，越会遇到搅扰，你会有危险，你会有搅扰，但是你要有个信心，你只要在神里面，你不要怕。我就想起我来美国读神学院，那个时候我们在云南宣教，要申请学生签证来美国读神学院，是吧？所以我们就要飞到成都，回到成都去成都梅林馆申请美国的学生签证。到成都呢，我就住在岳母家里，暂住在他家里。那天早上约好时间嘛，哈，梅林馆都有 appointment， 不能迟到嘛，按着时间我就起来准备出门。那个时候岳母已经出去了，我一开门的时候发现门居然被反锁了，而且那个锁是那种老式锁，知道吗？我没钥匙我是打不开的，因为我岳母长期是一个人住在成都，她忘记了家里还有一个人，她出门买菜她就把门反锁就走了。我说我去梅林馆申请签证，去美国读神学院，去全时间服侍神，撒旦开始要搅扰我，要搅扰啊！我一看窗户外三楼，哎，这个风险有点大哦。然后呢，你知道我岳母从来打电话是接不到的，老人家嘛，在菜市场一般是听不到电话的。我说完蛋了，打电话，感谢神，我岳母立刻接到电话。哦，有搅扰，但是你不要怕，神在保守。他立刻接电话，立刻说，哦，我回来回来，五分钟他就回来了，把门给我打开。我没有跳楼下去哈，然后出门就打了一个车，打了一个车就怕迟到嘛。结果谁知道，你到中国那个滴滴打车什么打车，我当时没注意，打的车居然是 share 的那种车，他路上还要接个人。哦，在那个等那个人的时候又等了半天，搅扰，然后赶紧到了那个梅林馆，还好没有迟到，排队进门搅扰，第一步把护照给他，护照验不过，我们的护照不知道是沾过水还是什么原因验不过，就根本不到面试官面去，护照都过不了。我们又等在那里，他说他们要进去 check， 又等了十分钟，不断的祷告，好，有惊无险也过了。我们又到了签证官面前，你知道美领馆的申请签证他拒绝你是没有理由的，是吧？你任何原因他都可以拒绝你。我们把我们的 I-20， 好，大家知道申请学生签证就是学校发过来的那个信递给签证官，签证官看了以后说，你去读什么呀？我说我是去读神学，读硕士。他说你读硕士不对啊，你这上面写的是读 bachelor， 读 学士啊。当时我一下就傻眼了嘛，学校居然把这个都写错了， I-20 上居然有这种错误，你知道这个信息不吻合，立刻人家就怀疑你啊。然后我们就给他解释，然后又把另外一些资料给他，那个签证官就说，哦，太奇怪了太奇怪了，然后就把他们上级找来在那里讨论，然后就在叽叽咕咕说了半天，然后就开始在电脑上敲字，敲了五分钟，我们就在那里祷告了五分钟，祷告五分钟，我们说，神啊，这如果是你的意思，再多的难阻再多的搅扰都没有用，撒旦不能害我们，不能碰我们，神的旨意不被难阻，会有搅扰，会有担心受怕，但是要有信心，若是神的心意一定开门。五分钟以后，这个签证官就给我们说 good luck， 就让我们过了。 所以我们看到一路上的担惊受怕，走这条路都不容易哈，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哈。我们看到你越是要去做一些事情，你知道当时我第一开始发现门被反锁的时候，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今天一定会过。为什么？因为越是神要做的事情，撒旦才会来阻挠你，他越是搅扰你，你就知道你越是走对了，因为撒旦要跟你征战。但是你要相信这是神的心意，一定神会保守你。所以这是第三点要让我们知道的，神必定保守你，是神的儿女，你活在神的心意中，神必定保守。但是不等于说你会一帆风顺，就像刚才你讲的一样，你会遇到危险，所以你不能掉以轻心，你要祷告，你要祷告。所以这个经文也告诉我们，因为全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所以在别的经文里面，彼得前书说你们要警醒，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走，随寻找可吞吃的人。雅各书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是要顺服神。这时候你不能凭着血气，你不能靠着自己的小聪明，不能靠着自己的一些意气用事，你要顺服神。你只要在神的旨意里面仰望神，就必定会抵挡魔鬼，让魔鬼离你逃跑。而你知道魔鬼要攻击我们，要搅扰我们，他有个很重要的策略，就是让你离开主的保护。因为当你与主同在的时候，他碰不了你的，当你顺服神的时候，他伤不了你的。但是他要伤害你，他要来引诱你的时候，首先就引诱你离开主的保护。当你愿意去顺服你自己的一些想法，一些血气，顺服撒旦的引诱而不顺服神的时候，那确实完蛋了，魔鬼撒旦就得逞了，他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走啊，要小心啊，要谨慎啊。所以今天的经文的最后一句讲了什么？这句经文的结束很少见的，这句经文来告诉我们说，孩子们呢，你们要保守自己，远离偶像。因为撒旦要伤害你，首先就是用偶像引诱你离开神，离开主。当你离开主的保护，你当然就会面临撒旦的攻击。你只要在主里面，主必定保护你。但是你自己要有一个责任，就是你要保守你自己在主里面，这是你的责任。是什么意思？就好像我们穿越风暴，哇，很危险是吧，海浪很汹涌，船很危险，但是你说，哎，主在我船上，我不害怕，主必定保护我。是的，主必定保护你，但是你不能主动在船底下钻窟窿吧，是吧？你不能看到海里有条鱼好可爱好好吃，我就跳下去抓鱼吧。你要保守你自己在船上，在主里面，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是吧？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你要保守你自己，基督徒的责任。第三点，你要知道你有一个责任，虽然主必定一定保护你，但是你要保守你自己，要留在主里面呢，要远离偶像，不要被引诱离开了主。以前听说弟兄姐妹我们聚会，弟兄吃晚饭喝了酒还要开车回家，我们就劝他说不要开车了，不要自己开车了，你喝了酒啊。他说不要怕，我祷告了的，神一定保护我。好有信心啊，你会觉得好可笑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生活中常常这样，我们生活中常常做这样很可笑的事情。一方面我们在以身犯险，一方面我们在罪里面玩火，我们与撒旦共舞，一方面我们又在祷告神保守我。我们常常做这些可笑的事情，神都不知道想该说什么了，只有最后一句话，保守自己远离偶像。因为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不是不明白什么事情不该做，实在是那个偶像的诱惑太大了，这个世界太可爱了，金钱的诱惑，权力的诱惑，情欲的诱惑，名声享受，真的很体贴我们的肉体，很占据了我们的内心，这些都是偶像，它让我们远离神，远离主。所以今天最后一句经文才说，孩子们，你们要保守自己，远离偶像。所以这是第三点。所以今天我分享了三点，
作为基督徒，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你只要是基督徒，你和神就有了这样一份永远无比美好的生命的关系，你可以坦然无惧到他面前求。你只要是基督徒，你有这样的关系以后，你不要忘记，你有个责任，就是要为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祈求。同时你要知道，你生活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你要保守自己，远离偶像，远离试探，神也必定会保守你。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就像我们常常收到一些信，要提醒我们要知道这，要知道那，神也不断用他的话提醒我们，我们每天都要用神的话提醒我们，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身为基督徒要知道的。那今天是父亲节是吧，做父亲的我们就能够体会做父亲爱儿女的心肠。昨天晚上我女儿在青春期不容易哈，但是我女儿昨天晚上居然问了我一句话，她说明天父亲节你想要什么，想要为你做什么。我当时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哈，一下子语塞，我就说了句，我说我也不需要你为我做什么。我当时第一句话跳出来，我说我只希望你知道我爱你，我只希望你知道我爱你。这是一个父亲的心思啊，天父也是如此，天父也要你知道他多么的爱你，他希望让我们知道他多么的爱我们。他爱你，他也爱你那些身边的还没有得救的人。所以第一个，他爱你，你要知道他是爱你的，你和他有这样永远无比生命的关系，你不要怕，坦然无惧到他面前。第二个，你也知道他也爱你身边的那些人，所以你也要为那些人祈求，不要自己上车了就不管其他车下的人。第三个，你也要知道他爱你，他让你要远离那些凶恶，就像我们对儿女说的一样，远离那些凶恶，远离偶像，要保守自己。所以这就是今天讲的三点，天父告诉我们这些作为神儿女的人，我们要知道，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他。我们一起用诗歌来回应，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意念，让我们远离试探，让我们远离凶恶。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耶稣，我们需要你在我的生命中。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是的，主耶稣，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不想离开你。不要让我们落入魔鬼撒旦的圈套，不要让我们落入偶像的试探，保守我们在你里面，你必定保守我们。我们不希望离开你，我们真的希望永远与你有这样美好的关系。我们知道你爱我们，在父亲节这天，你更是让我们知道做父亲的天父何等爱我们，他愿意和我们有这样永恒美好的关系。 他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有这样永远生命的关系。谢谢主耶稣，谢谢你，你愿意这样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你里面。我们再次一起来，
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循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转前的灯。
耶稣，求你坚固我。
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
主耶稣，我需要你，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冷血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再一次，主，我需要你，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冷血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使用我们的生命，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生命，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生命，使用我们这些常常难过的生命，但是你却用我们这些不配的瓦器，却彰显你的荣耀。因为在我们这瓦器里面有那宝贝，要显出莫大的能力，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爱的，我们和神之间有这样永远美好的关系，让我们知道我们身上也担负着使命。主耶稣说，他所做的我们也要做。当我们遵行神的大使命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也应许与我们同在，必保守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在恶者的搅扰里面，他们害不了我们。主耶稣，你必定保护我们，你保守我们，你爱我们如同我们保护眼中的瞳人，你爱我们就像父母爱儿女一样，哄着保护他，祝福他。主耶稣，保守我们在你的爱里面，藏在你的话语里面，藏在你的爱里面，你就藏在我们里面。因为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与你同在，我们就为主多结果子。主耶稣，谢谢你保守我们，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生命，祝福我们的社区和国家。谢谢主耶稣，我们今天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